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当局上个月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引爆各地新冠疫情海啸，医院人满为患，殡仪馆死者遗体爆满。但是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星期日宣布，美国辉瑞公司一款被称为特效药的 Paxlovid 是将会从今年4月起被剔出基本医疗保险计划涵盖的药物的清单，理由是辉瑞公司对新冠药物的报价太高。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评，指责辉瑞公司试图从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当中谋取暴利，甚至说美国政府一直与资本势力协调行动，通过向世界出售疫苗和药物聚财牟利。一些网民亦都掀起了一场针对 Paxlovid 和他们出品的公司辉瑞的舆论战，传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针对这些指责，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洛星期一在三藩市一场讨论会当中透露，中国要求辉瑞公司以比世界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还更低的价格出售 Paxlovid， 导致谈判破裂。艾伯洛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他不认为他们应该支付比萨尔瓦多更低的价格。据信，辉瑞公司目前对中国医院的 Paxlovid 供货价是每个疗程1890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不到300元，远远低过美国、台湾、香港和欧洲国家支付的500至700美元的采购价。作为是紧急抗疫措施，相关的采购费用几乎完全由那些国家的政府支付，国民无需要自己付费，或者只需要是比极少的费用。一项临床的试验发现，辉瑞的 Paxlovid 可以使到高危患者的住院率降低约90%。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和亲政府的博主正是大力贬低辉瑞的 Paxlovid 的医疗的效应，试图降低民众对这款药剂的需求。但是网民说，有权有势的人正在谋获和囤积这款的药品。据中国当地媒体和网民的讲法，由于需求巨大，未来供货中断，每剂 Paxlovid 的黑市价高达50000元，远远超出了一般中国百姓的支付能力。中国宣布暂停向南韩人颁发短期旅行签证，作为对南韩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新冠检测新规定的回应。中国驻南韩大使馆星期二宣布这项决定，说将会视南韩未来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入境限制的情况，对这项决定作出调整。中国一直在对外国旅客实施和他们所谓的南韩歧视性入境限制同样的入境限制。中国解除严厉防疫封控政策，并且年初开放民众出国旅行之后，美国、英国、欧盟一些成员国、日本和南韩等国家要求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出示48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说，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和本国疫情实际，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中方坚决反对并且采取对等措施。不过中国暂停向南韩人颁发短期旅行签证，远远超出了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的范畴，因此被广泛视为中国对南韩的惩罚性报复。与美英、欧盟和日本等采取了相同措施的国家相比，南韩看来是被北京认定为可以是实施报复而不必是太担心后果的选择。另外，据日本媒体引述旅游业者说，中国亦都暂时停止向日本人颁发签证。南韩外交部星期二在回应中国暂停签证决定的时候说，南韩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作出的入境规定是基于科学与客观的决定，外交部正是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方面沟通。美国总统拜登与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星期一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谈，两人之后将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地区峰会，主要议题包括移民、气候变化、贸易和制造业。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说，拜登在担任总统后首次访问墨西哥期间，预计会推动北美洲的共同愿景。他说拜登会宣布扩大打击武器、毒品和人口走私合作，解决环境挑战，联合对付地区的不正常的移民。 拜登、特魯多和奧布拉多爾在星期二的峰會前與夫人參加了晚宴。拜登星期日晚间抵达墨西哥，他之前视察了德州的艾尔帕索，实地了解成千上万无证移民越境涌入美国的情况。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星期一说，墨西哥与美国政府将会继续在移民问题上密切合作会谈，并且包括很多其他议题。沙利文说，昨日拜登总统有机会与奥布拉多尔总统坐车是从机场入城，让他们有机会一对一讨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收获颇丰。德国议会的代表团星期一访问台湾，表示对台湾的声援。柏林的外交示好可能会引发中国的不满。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德国教育部长贝蒂娜·斯塔克雅茨格亦都将在春季拜访台湾，这个将会是26年来德国内阁成员首次访台。台湾外交部的声明指出，德国自由民主党成员、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玛丽·艾格尼斯·斯特拉克·齐默尔曼和副主席约翰内斯·沃格尔共同率领议员团在1月9号至12号访问台湾，成为今年第一个来到台湾的德国的代表团，亦都是继2022年10月德国议会友台小组与人权委员会代表团之后，近4个月内的第三个德国议会官方代表团。沃格尔在抵达台湾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他们要清楚表明来自北京的军事侵略和军事侵略威胁是不可接受的，他希望你看到一次访问显示了他们的支持。加拿大政府官员星期一表示，加拿大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美国政府最后敲定了购买88架 F-35 战斗机的协议，首批4架飞机预计在2026年交付，预计所有这些 F-35 战机将在2032年到2034年期间全面具备作战的能力。加拿大政府为这笔订单的预算大约是190亿加元，约合150亿美元。这个是加拿大皇家空军30多年来最大的单项投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业界翘首以待，但是各国的防疫呢就有另一种的两手准备。我们会报道中国重开国门之际，多个国家对中国实施限制，专家认为这个不可以怪其他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旅客认为英国新增的入境防疫措施合理，落地未有要求核酸检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部分中国旅客入境英国之后呢，表示理解英国针对来自中国入境者的防疫措施，但未有见到英国政府所指的自愿核酸检测站，他们都期望有关措施会尽快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些到达英国伦敦的中国旅客对美国之音表示，新设的入境前病毒检测是合理的要求，可以理解英国担心有变种病毒传播的风险。中国解除严厉防疫封控政策之后，疫情大爆发， 英国在新年之后要求由中国入境的旅客需要出示48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其后英国再新增要求，自1月8号开始，来自中国的旅客在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之后会有自愿性质的核酸检测，但是检测结果为阳性者都无需隔离。英国卫生大臣帕建希解释新政策的时候说，中方没有分享详细的卫生资料，因此英国需要作出相关措施。他说英国政府会不断审视情况，并且与中方合作。范先生和太太和个仔乘坐中国国际航空1月9号晚上的航班，由北京去到伦敦希斯路机场。他认为在中国防疫措施放宽之后，英国要求检测阴性证明并不意外。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应该正常嘛，因为中国现在不是疫情
他说这个都正常啦，因为中国现在不是疫情放开了吗？放开感染的人多了，所以他们要求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商的范先生说，过去三年他没有离开中国，此行是为了送个仔去英国升学和旅游。他说他们的班机大概半满，在航班着地之后一个小时就顺利排队过关，领取行李离开。在同一班机上面的连先生也都对美国之音说，英国的措施和中国以前的做法是对等的。
因为以前中国曾经要求过大家嘛，对吧？虽然中国现在
他说因为中国以前都曾经要求过大家，是吗？虽然中国现在开放了，但是因为中国比较严重嘛，所以我理解。同行的连太太就说，他认为可以理解英国的做法，是提早对可能出现的变种作准备。商人范先生说，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在中国流行，他不认为中国的疫情数字有问题，中国只是放宽防控措施比其他国家慢。他说落机之后并没有见到有任何人被要求做核酸检测。
每个国家要求不一样， 对这个认识也不一样，他们
范先生说每个国家要求都不一样，他们这样规定的话，那肯定是自己的考虑，我们尊重所有国家自己的考虑。中国旅客连先生亦都表示没有见到有要求核酸检测。
我觉得反正确实国内的这个 information 不够清晰吧。
他说我觉得反正确实国内的资讯不够清晰，数据和我们体会到的真实数据差很多。在同一班机上面抵达英国升学的大学生王小姐对美国之音说，大学有跟她说入境的时候会有抽样检测，但在过关的时候她就没有遇到。另一对中国旅客亦都表示没有见到有检测站。除了英国之外，近20个国家都要求由中国入境的旅客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范先生认为这样的措施没问题。
我觉得这很科学，看是不是奥密克戎，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病
毒。他说我觉得这个很科学，看是不是这个奥密克戎，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变异的没有发现的毒株都有可能性的。范先生又说希望英国和其他国家针对由中国入境的旅客的措施会在一两个月之后就结束。连太太就说只是要求阴性证明没问题，如果入境需要隔离他就不愿意。连先生就希望其他国家会好像一些东南亚国家一样对来自中国的旅客不设限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从1月8号起全面开放出入境管制措施，标志着持续了接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正式结束。 但是世界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针对中国有限度的旅游限制措施，主要是要求旅客提供行前48个钟头内的新冠阴性检测证明。这样做的理由是中国的病例激增以及疫情信息分享的不充分和不透明，可能导致更危险变异毒株出现。中国对此表示反对并且威胁报复。但是卫生专家说，旅游限制虽然不能够防止新毒株的传入，但是在缺乏来自中国的更加详实的疫情信息的情况之下，这类措施是有意义而且可以理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的措施包括不再对入境人员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以及集中隔离，入境者只是需要提供一次行前48小时的核酸阴性检测结果，对国际客运航班的5:1以及是客座率限制亦都是被取消。同时恢复的包括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签发出入境通行证、办理内地居民港澳通行证的申请，以及是陆路口岸和水运口岸客运通关。放松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入境隔离检疫措施，意味中国公民出国的需求会大增。中国日本的旅行订票服务网站携程的数据显示，12月27日，中国政府宣布将放宽入境管控措施之后，在该个网站预订出境航班的数量激增了 300%。 然而突然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导致了14亿人口的中国的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新冠病毒，引发的一波感染海啸，很多的医院不堪重负，药店货架上的药品亦都被抢购一空，殡仪馆亦是火葬场亦都是尸满为患，不堪重负。科学家表示，好像奥密克戎这样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很容易在以前很少有人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地方迅速传播。中国新冠病例的激增立即引发了国际关注，目前有10多个国家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新冠检测。意大利、印度、日本和美国是首批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新限制的国家。美国卫生官员表示，中国就本轮席卷全国各地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所提供的数据是非常之有限。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病中心主任鲁佐表示，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在抵达前2日提供新冠检测阴性报告，并不是能够阻止病毒的传播，但是考虑到中国疫情的规模以及它的透明度的突然下降，可以理解为什么各国都很紧张，并且试图减缓病毒的输入，直到他们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去年12月21日就曾经表示，世卫组织是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来了解中国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在12月29日发出的推文说，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全面信息的情况之下，世界各国正在以他们认可为可能保护他们人口的方式采取行动，这个是可以理解。世卫组织1月4日再次敦促中国政府迅速提高有关住院以及死亡的可靠数据。一些官员认为中国提供的新冠病例数据低估了上述两项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表示，中国公布的数字低估了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在死亡方面。他说中国政府对新冠死亡的定义范围过窄。中国卫生部门对新冠死亡的界定标准为由病毒直接导致呼吸衰竭所造成的死亡，因为其他的疾病或者基础病导致的死亡不归为是新冠造成的死亡。中国最高卫生部门国家卫健委已经不再公布每日的新增病例数字，该工作转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该个机构1月6日公布的新增死亡病例仅仅为是3宗，在过去一个星期公布的日新增死亡病例从未超过5宗。在中国1月8日重新打开国际之门的时候，又有一些国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是需要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葡萄牙亦都加入了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提供新冠阴性检测证明的欧洲国家名单，而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则是建议取消前往中国的非必要旅行。葡萄牙的检测要求从星期日开始生效，而此外往返中国的乘客以及机组人员在飞行期间必须要佩戴口罩。里斯本机场将会对废水进行监测，以确定病毒的毒株，并且进行基因组的测序。另一个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泰国要求从星期一开始入境者需要接受至少两剂的新冠疫苗证明，购买包含新冠治疗的医疗保险，并且在离境之前接受新冠核酸检测。不过这些要求并不只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高斯廷表示，由于中国的病例的爆炸性增长，不要求进行新冠检测在政治上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高斯廷同时是兼任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公共卫生法暨人群协调中心主任，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仲是需要更好的基因组的监测，以便迅速识别危险的病毒变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各国的防疫措施应该是科学适度，不应该影响国家之间正常的人员交往又是交流合作，不应该有歧视性的做法，更加不应该直接搞政治操弄。他还说，针对有些国家出台不合理的做法，中方将会结合疫情情况以及防控的需要，按照对等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高本恩表示，他的理解就是中国仍然在继续要求对入境中国的人提供核酸阴性检测证明。他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反问说，他们是在说自己的政策不科学以及过度吗？不单止如此，从香港入境中国内地的旅客亦都需要出示48小时内的新冠阴性检测证明。而当其他的国家对中国实施同样的政策的时候，北京却是表示不满。乔治城大学的高斯廷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无资格批评西方的旅行限制措施，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北京有着世界上最具惩罚性以及严苛的旅行限制。虽然流行病学家的主流观点仍然是针对单一国家的旅行限制对于防范更加具传染性的病毒变体的输入效果不大，但是目前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有价值。香港大学的高本恩说，对旅行者的感染以及病毒株的监测对了解情况是很有价值，可以在一些机场在自愿的基础上面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1月8号解封，各国的观光旅游业呢全部都期盼中国的旅客能够逐步回流去振兴当地经济。不过面对中国的出境潮，日本等国就严阵以待，紧缩检疫措施，宁可牺牲观光财亦要防范新冠病毒变异株可能入侵。而在元旦假期刚刚过之后，中国境内包括海南三亚市的旅游市场已经感受到这一波的景气回暖。只不过元旦境内出游者传出机票住宿是所费不菲，令到中国的普罗大众在网上大叹话，原来只有我穷，以及中国贫富两极世界的参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1月8号取消公民出国的限制，届时封关三年闷坏了的中国观光客可能蜂拥而出。根据财新网12月底的报道，北京12月26号一宣布解封的该个星期，不理是去哪一个网，携程网还是飞猪等旅游网站的国际机票搜寻量都大涨了7至10倍，显示部分中国公民对出国旅游的迫不及待。而搜寻的热门旅游地则是以泰国、日本和南韩为最大宗。 对于中国旅客回流可能带来的庞大观光财，各国多数的观光旅行行业莫不喜迎。观光大国包括是泰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是躺开国门以免除落地筛检以及是免隔离等措施来欢迎观光客，并且期待着逐步回流的百万陆客能够振兴当地的经济景气。位于泰国首都曼谷的光明旅游经办的中国观光客旅游业务已经是长达20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氏的经理素柏差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说， No, it's not good. I have booking already.
他说3年疫情期间公司生意不是那么理想，但是目前已经收到大约是100多名的中国观光客预订2月份该公司的旅程，是2019年疫情爆发前每个月500人的水位的20%。苏柏差话，公司期待住系未来陆客逐月回流，而且系4月之后可能有比较大嘅反弹。特别系若然系泰国政府能够进一步取消旅客出境前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嘅规定，以更加宽松嘅检疫措施嚟提高中国旅客回流嘅意愿。当被问到会唔会担心中国观光客传入病毒嘅变异株再次冲击到泰国嘅经济时候，苏柏差话观光财当前佢只有系一啲啲50%嘅担心。泰国自2021年9月重新开放之后，观光业少有起色。2022年吸引到超过1000万人次嘅国际游客，不过少咗中国观光客。布吉岛、苏梅岛等南部海岸城市人潮挤聚的景象仍然不在。随着中国解封，泰国政府希望今年能够争取到500万的搭中国旅客，大约为是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45%，其中50万人可望在1月底的农历春节假期前是造访泰国。中国境内新冠疫情加剧，再加上疫情资讯不透明之下，中国旅客这个时候若然蜂拥出国，所引发部分国家担忧病毒乱窜或者可能的变异株入侵。例如南韩爆出上个星期境外移入的460个的病例，有31%是来自中国。而意大利亦都传出上个星期一是一架是从中国飞抵米兰的航班上面有超过52%的乘客的核酸检测呈现阳性染疫。至于台湾自1月1号以来针对自中国返台的班机上面的数百位旅客，亦都一度采取是发现出至少是25%的阳性率。偏高的阳性率令到部分的国家坚信对中国游客收紧检疫规定的必要性。日本在去年12月底率先对中国入境旅客恢复边境管控措施，要求具有7日内中国旅游史的所有旅客都必须要接受落地筛检，若然验出是阳性测是需要隔离7日，无症状者亦都要隔离5日。自1月8号起，日本更加将升级系管控，要求所有来自中国入境的旅客都必须要是检负阴性证明，而且是机场筛检亦都由快筛改为是精准度更高的核酸检测。继日本之后，美国、台湾、南韩和英国等国家亦都跟进对中国入境的旅客实施程度不一的检疫管控，其中北非国家摩洛哥是最为严格，自1月3号以后更加全面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以防病毒传播。位于东京的日本旅行业的协会理事长志川格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民众的确是颇为担心入境的中国旅客散播病毒，但是日本独挑中国游客的检疫措施不科学，他希望很快就会解除，因为中国疫情快速蔓延之下，中国人应该是很快会达到群体免疫。
We don't have many anxiety about the spread of new variant in mainland China。
志川格表示，一般旅行业者不担心新的变异株在中国的传播，他们仍然是欢迎中国观光客的到访，应该是会错过农历春节的商机，所以下一次的商机应该是在3月底到4月的樱花季节，之后就是5月的劳动节假期或者是暑假。今年 到日本訪問的大陸遊客人數會攀升，因為很多人預約了是美國、台灣和日本的旅程，但是是否達到四或者是六成的復甦，這個仍然很難預測的時機點。志川甲表示，他對陸客回流的前景頗為樂觀，一方面因為日本一向是中國旅客出國首選旅遊地的前三名，中國旅客亦都是日本觀光市場最大的入境客源，是部分小城鎮賴以維生的生命線。2019年疫情就是有960萬名的中國觀光客到日本大肆採買，再加上近期人民幣對日元大幅升值，從1:13升值到1:20，有利於中國旅客的購買力。他還說，日本不理是手錶等奢侈品，還是藥物、食品或者是化妝品，都供應充足，不怕中國旅客瘋狂搶購。不過日本境內的觀光量能是不足，不理是航運、住宿還是境內的交通，都缺乏人力，只有疫情爆發前的六七成的能量。而且單單是廣州飛日本的航班每個星期亦都只有兩班，因此國際觀光客的業務的復甦可能是會緩慢。相較於泰國，日本喜迎中國觀光客，位於台北的中華民國旅遊業品質保障協會發言人李奇岳表示，陸客商機對台灣來講可能是一塊受限於政治而吃不到的蛋糕。
如果是大陸來台旅客，我想疫情已經不是最大的考量。如果两岸关系没有改善，来台湾旅游的
李奇岳对美国真表示，如果是大陆来台的旅客，他相信疫情已经不是最大的考量。如果两岸的关系没有改善，到台湾旅游的市场，台湾业者不用太期待，因为纵使是现时是没有疫情，两岸的关系是在这个更绷紧的情况之下，这个市场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因为没有和平就没有观光，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政策会主导一切经济的走向，所以当两边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中国的观光客就不会来，这个市场也都不会好。你一是就怎样去宣传促销也都没有用，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双边的关系。李奇岳说，中国在2019年的出境系旅行的次次是超过1亿人，是全球观光市场最大的客源，而这群人占中国总人口的 15%， 属于经济实力较佳的富人阶层，尤其是疫情刚放开的阶段，旅游量少，成本较高，若然是经济实力较弱的人不会选择第一波出国，亦都因此这一波能够出国的中国旅客购买力亦都应该属于坚强，不会受到中国的经济下行影响。对于各国对中国旅客宽松有别的检疫措施，他说这个是对各国的针对自身公共卫生和医疗量能的条件，来决定能否应付是这一波的中国观光人潮的承载量的差异。但是不理检疫的措施如何，各国解封的经验可以提出，只要放开境内旅游要恢复个七八成，出境旅游是随着航班的航运量多寡而恢复个四成，都是合理的估算。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预测，2023年全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次以及国内的旅游收入可望恢复至2019年疫情前的 70% 至 75%，入出境旅游人次亦都有望是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3-4成。戴斌在1月1号发布的报告说，该院已经将2023年的旅游经济预期由谨慎乐观上调为是乐观，全年将会呈现稳开高走加速回暖的态势，季度增速有望是还比走高。中国境内旅游市场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已经在上个周末的元旦假期感受到景气的回暖。据中国文化及旅游部的统计，元旦节的假期中国境内旅游达到 5,271.34 万人次，同比增长是 0.44%，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42.8%，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的265.17 亿的人民币，同比增长 4%，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35.1%。 根据成都商报的报道，元旦期间前往海南三亚市的洋康旅客是挤满了班机， 每晚120,000人民币的八人房间亦都是被订光，当地的旅游业盼来了春天。携程旅行在1月8日是更加发布报告预告，1月1至5日的期间，农历春节期间旅游产品的预订量比去年上涨了 45%， 人均旅游花费同比将会提升 53%。其中320,000元人民币一晚酒店及是西双版纳80,000元人民币一晚的酒店春节档皆以受庆。旅游数据令到人惊见是中国富人阶层的消费实力，不过亦都映照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及是两极世界。多数中国网民对200,000人民币一晚的酒店尤其是议论纷纷，更加感叹自己的财力的单薄。一位来自山东名为是楼下的网民在微博留言说，原来穷的只是有自己。另一位来自重庆的网民真是表示，贫富差距太大，人家住一晚顶农民工干好几年。而一位来自广东的网民真是感叹说，他搬砖10年亦都存不到是200,000人民币，贫富世界的参差。中国普罗大众受到疫情以及收入锐减的影响，今年旅游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奢望。一位52岁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江苏南通市的市民对美国之音说，他自去年4月以来至今连超市都不敢去，而周遭同龄或者更加年长的人亦都担心染疫，都是没有出行的打算。至于消费力，他公司同事以往每到双十一等等的大型购物节都是疯狂购物，快递到公司的货是堆满走廊，但是最近两年大家都不太消费，连双十一的期间都未有看到有人大买特买。他说旅游可能是那些不怕染疫又花家里面钱的年轻人才会做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对多个地方嘅医院投入嚟自美国嘅治疗新冠药物 Paxlovax 以应付全国感染潮嘅同时咧，中国网络上嘅爱国大 V 同亲政府博主掀起咗一场针对 Paxlovax 同佢嘅出品公司辉瑞嘅舆论战，传播虚假信息同阴谋论。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在过去曾经严厉打压质疑他的新冠管控措施的言论，特别是针对中国国产疫苗的指控，但目前外国博主们对 Paxlovid 和辉瑞的指责和反对似乎并未有受到来自审查机构和政府的惩罚。专家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有关 Paxlovid 的阴谋论不受到管控，反映出中国在这突然放弃清零口径之后，尚未建立起一套新的宣传叙事和审查指令，因此各类的言论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中国当局向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多地部分医院分发了辉瑞公司治疗新冠感染的药物 Paxlovid。这款药物虽然不能够彻底治疗新冠病毒，但可以大大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美国最有名望的医学期刊之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去年4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称，未接种疫苗的新冠感染者在服用了 Paxlovid 之后，他的症状发展为重症的机会率降低了成89%。在去年11月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称，无论是不是接种了疫苗，新冠感染者在服用了 Paxlovid 后需要入院的机会率亦都降低了成51%。 Paxlovid 在美国是处方药，需要来自医生的许可，这款药物的适用患者需要在12岁以上，并有可能触发新冠重症的基础病。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是最适用的群体之一，患者在出现了症状的前5日之内服用，药效就是最佳的了。而在中国， Paxlovid 被冠以特效药之名， 并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北京已经将这款药纳入了去医保，但是价格依然高达到每一盒近2000元人民币。黑市上面每盒的售价甚至被炒到上万元。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 Paxlovid 已经成为了一些中国精英之间送礼的首选之一。但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包括子午合氏、上帝之鹰、胡烟慕禅等在内的中国网络著名民族主义博主纷纷质疑该药的有效性，有关该药的虚假信息亦都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一个最常见的质疑就是，如果 Paxlovid 咁有效，为什么还会有超过100万的美国人死于新冠病呢？例如微博博主唐哲同学就在一篇贴文中这样写到了，一个因为新冠死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国家研发出来的新冠特效药，特效在哪里啊？而事实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2021年底才批准 Paxlovid 投入使用。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统计，2022年全年美国死于新冠的人数大约为28万人。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虚假信息称，辉瑞上海部一名营销负责人最近因新冠死亡，传播者试图以此来到质疑辉瑞药物的有效性。而事实上，死者的就职单位就是制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并非辉瑞的。一些反对辉瑞的亲政府博主将 Paxlovid 进入中国归咎为资本作祟。博主真正的女哥这样写到的，辉瑞口服药进入了北京的医保了，医药资本的力量太过强大了。正直的女哥和其他的博主指控为 Paxlovid 辩护的中国医学基金会主席陶思亮收起了来自辉瑞的钱。他们的证据是辉瑞曾经多次向中国医学基金会捐款。对此，父母皆是前中共高官的陶思亮透过被誉为中国民族主义教父的王晓东去回应，说自己的主席头衔只是荣誉称号，他已经离开了该基金会多年，目前从事慈善的事业。外国大 V 在过去中国三年的动态清零时期不断地为当局的各类防疫措施去辩护，在中国上个月初突然在新冠政策上急转弯之后，这些博主就选择继续传播一些过去的官方新冠话术，其中之一就是质疑辉瑞药品和疫苗的有效性。早在辉瑞疫苗还在临床试验的时期，中国官方传媒就开始重点报道这款疫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2020年9月份，新华社报道说，一些参与了疫苗试验的义工出现了轻度至中度的副作用反应。2020年12月份，中国央视报道美国多个州接种了疫苗的民众出现不良反应，引起美国政府的调查。2021年1月份，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质疑辉瑞疫苗造成了挪威23名老人死亡。文章称，其中13个人的死亡原因已经有官方的评估，被认为是注射了疫苗的副作用所致的。而事实上，挪威当局调查了23个人当中的13个人的死亡原因，但未有得出是疫苗导致的结论。11月份，中国央视引用英国医学杂志的报告称，多名辉瑞前雇员爆料称疫苗研发过程中有伪造数据的现象。2022年3月，包括司马南在内的一些外国大 V 在网络上宣称一份辉瑞递交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文件显示它的疫苗有1000多种的副作用。但是路透社一篇事实核查文章结合了辉瑞和美国食品药品局的回应，表示这是部分人接种疫苗以后出现的反应，但不意味着与接种疫苗有因果的关系。另外，文件中包括的这些案例来自公众自愿提供，任何人都可以递交报告，无论报告的可信度有几咁高几咁低。 就在有關副作用虛假信息流傳於中國社媒的同時，中國衛生衛健委去年三月中旬靜雞雞地批准將輝瑞的 Paxlovid 寫入診療方案。中國傳媒報道稱，從三月十七號起，中國就入口了超過兩萬盒的 Paxlovid， 並分配到去上海、廣東、浙江等至少八個省份的醫院。在去年八月份，浙江華海藥業與輝瑞簽署協議，將會在中國境內生產 Paxlovid， 並且在中國大陸銷售。在一月六號星期五，路透社報道說，中國正與輝瑞協商允許境內藥品製造商製造並銷售沒有專利版本的 Paxlovid。 在長達三年的清零運動時期，中國官方有著一套明確的敘事角度，即正面去宣傳中國抗疫模式的有效性，同時亦都放大國外較放鬆管理帶來的混亂和死亡，去質疑中國抗疫模式的網絡言論遭到打壓，發布有關中國疫苗致死信息的網民受到嚴厲的懲罰，而新冠病毒來自美國生物實驗室這樣的虛假信息一直都在不受阻礙地不斷傳播出去。前微博審查員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劉力頻對美國之音說，當中國一個月之前去突然改變抗疫模式和對病毒有害性的語調之後，審查員一時間就不知道應該審查哪一些的言論了。他們非常依賴口徑的審查指令，這樣相對死的一些東西呢，除非有特別格式化的東西寫了下來，然後才會刪減得很乾淨的。劉力頻並表示，目前為止他還未有看到嚴格定調的審查指令，在審查指令相對真空的狀態之下，各類與新冠有關的言論都有一些存活的空間。同時劉力頻指出，為微博平台帶來大量流量的愛國大 V 一直以來都擁有相對於其他網民而言更大的言論空間，有專門人員管理針對他們的審查，這個保證了他們的言論不會被普通的審查員隨意刪除。愛國紅 V 是微博的掌上明珠，這些所謂的合法的時政流量都是從他們那裡出來的。他說，所以他們如果講錯了什麼，沒關係，不會封你的號，亦都不會將你查核，他們就是自由創作。從親政府博主的角度來看，在沒有新宣傳導向的當下，沿用過去的官方敘事模式能夠保證繼續吸引流量，他們還是將它當成是流量生意來做的。劉力頻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治疗新冠病毒药物的情况。在中国政府上个月取消了严苛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各地目前的新冠病例数目可以说是呈爆炸式的增长。中国的医院急症室外面的长龙、火葬场外的队伍、难以追踪的新冠感染人数，都令到身在中国的居民焦虑不堪。不过中国在没几年之前的官媒就大肆报道了一种新的药物，说这种药物可能将会是终结新冠工具箱里面的最新法宝。究竟中国这种新的药物是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过在没几年之前，中国官方传媒大量报道了一种中国研制的新药 BV116 称这种药可能将会是终结新冠病毒工具箱里面的最新法宝。去年12月29号，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份试验结果指出，中国自主研发的一种新药 VV116 在第三期临床试验中，它的疗效能够比现在唯一的新冠抗病毒药 Paxlovid 一样更好。试验结果显示，在抑制高危险人群的轻度到中度症状方面， 中国自主研制的这款药物与辉瑞的 Paxlovid 一样有效。在副作用方面 VV116 实验组有 67% 的人服用了之后出现副作用，而 Paxlovid 这个数字是 77%。 这个药是针对新冠病毒的复制酶设计的一个核苷酸，它可以干扰病毒复制，降低病毒量，可以用来减缓疾病。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主任施信如教授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同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新冠特效药 Paxlovid 的原理相同的。这一类抗病毒药旨在阻止病毒复制，为人体提供宝贵的时间来到构建对病毒的免疫。 Paxlovid 目前是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推荐使用治疗新冠的药物。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 VV116 的这项研究是在2022年4月份上海封城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一项科研成果，亦都是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首个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冠药物。建议施信如说，这项研究与真正的三期临床研究有所不同，这个研究是与我们现在常用的 Paxlovid 就是常用的蛋白酶的抑制剂做比较。这个临床试验是一个不劣性的比较，就是没有比现在在用的Paxlovid 差。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第三期临床试验，只是在做一个比较的临床试验。在微博上，网民对这个消息的评论参差不齐。微博网民后空翻的狮子王说，对这款新冠药抱有极大希望，应该是新冠终结者了，加油。网民 Wei Yang 则嘲讽说，也就是几年前我记得当时就说科兴疫苗比辉瑞疫苗更加好。另一位网民财经微视角写到，揭开疗效这个节奏已经慢了一拍了。而网民尹世礼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不理怎样令到老人家在感染初期就能够买到药。 VV116 是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的瑞金医院牵头，并由制药公司君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黄山黄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负责研制开发的口服抗病毒药。 VV116 类似于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科学研制的瑞德西韦，后者已经获得批准通过静脉注射治疗新冠。新英格兰杂志刊登的这个试验为单盲试验，亦即研究者不清楚患者服用的药物，然而患者了解自己服用哪一种药物。其中一个试验组约380人就服用了 VV116， 而另一组对照组相同人数服用了 Paxlovid， 两者的疗程都是5日。试验结果就显示了，恢复中位时间连续两日没有新冠症状来看， VV116 试验组是4日，而服用 Paxlovid 人就是5日。四个礼拜之后，有 98% 的受试者都痊愈，没有人发展成重症。在试验中，有 26% 服用了 Paxlovid 的人报告他们的味觉发生了改变，而 VV116 的对照组当中这个比例只有 4%。 两个试验组当中都有人出现甘油三酯上升，这个可能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不过 VV116 组当中有 11% 的人报告了这个副作用，而 Paxlovid 的组的数字呢就是 21%。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1月3号自愿披露关于 VV116 的临床研究进展公告，其中指出，在安全性方面， VV116 比 Paxlovid 的安全顾虑更加少，也就是整体的副作用更低。病毒学家施信如说，这样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 Paxlovid 很多人都不能够用，尤其它会有药物和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以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他们服用一些药的时候就不能够用去 Paxlovid 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药， VV116 就具有这样的潜力， 佢嘅副作用的确比较少噶。佢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系咁样解释。科学家都认为 VV116 仲需要进行更大规模嘅试验嚟到确保佢嘅疗效同埋副作用风险。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啲国家可能会将临床试验表现好嘅药物先用喺病人身上。VV116 已经喺乌兹别克斯坦得到批准，用于中重度新冠患者嘅治疗。然而在大多数国家，药品从临床试验到通过药品监督机构的审批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长庚大学病毒学家施信如解释说，这次刊登的试验不是传统的第三期临床试验，而且即使是传统的第三期临床试验，能不能够经过监管机构许可还有一段距离的。他说由于不是双盲试验，以及试验组的人群数目相对较少，试验可能会有所偏差的，所以一般药品监管机构都会要求制药公司进一步进行试验，特别是如果这个药物要推广到更多人的话，族群亦都不能够只有华人，各种人种可能都要有测试 Paxlovid 做临床测试的时候就有考虑到不同的人种，这个就比较完整了。他说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规定，第三期临床试验一般要招募近3000名的受试者的。Paxlovid 最近的临床试验也有2200多名的受试者。所以说这个药是有潜力的药，但不是马上就可以使用。施教授解释到，温实生物在1月3号发表的声明中也表示，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VV116 的相关临床研究进程、研究结果及审批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新药审批之前，传染病学家认为中国应当全力使用现在已经有的药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梵蒂冈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已经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殿里面安葬。中国官方1月6号对教宗本笃十六世逝世作出了公开表态。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在回答官媒中新社提问时说，中方对前教皇本笃十六世逝世表示哀悼，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已经代表中国天主教600多万神长教友向教皇方济各自唁电。美国之音记者1月5号亦即是前教宗本笃十六世丧礼当日在梵蒂冈采访报道，虽然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中国代表团和来自中国的教育团体，但有少量居住在意大利的华人天主教徒是参加了丧礼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1月5号即是前教宗本笃十六世葬礼当日在梵蒂冈采访报道，虽然在现场没有发现中国代表团和来自中国的教友团体，但有少量居住在意大利的华人天主教徒参加了葬礼。一名来自中国而家意大利工作的华人天主教人士接受了采访，他说有一些意大利华人参加了葬礼，但没有注意到从中国来的天主教徒的团体，不排除有从其他国家赶来的华人教友。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向中国教会系写信，表示希望推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随时准备对话，并且支持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名华人天主教人士肯定了前教宗本笃十六世推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努力。他说这一名前教宗关心中国天主教会，受到了中国天主教徒的爱戴，希望中国与梵蒂冈能够务实合作，以改善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教友的状况。这一名的华人天主教教友说，本笃十六世是特别爱中国的教会，在他任内他曾经是命定每年的5月24号是中国教会的祈祷日，直到今日这个日子都没有改变，就是圣母进教之由的节日。他也为中国的牧者和信友都写了一封信，当然这封信不单止在过去，直到今日还有他的指导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